好，罗马书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三课，这一课呢我们给它起一个小标题叫知罪，因为罗马书里面讲的都是每一个小的这个要点都是针对当时罗马教会里面的具体问题保罗所写出来的。我们知道罗马教会有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和外邦文化背景的基督徒同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么他们因为犹太文化和外邦文化之间产生了重大的冲突，那么这种冲突呢需要一个人去解决，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这个人呢需要有几个资质，一个必须是熟知犹太文化又熟知罗马文化也就是希腊文化，同时呢又是具有极大的权柄可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保罗自然就成为这样一个首选人物。所以保罗在没有去过罗马的时候写了这份书信罗马书，就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本呢就是因着什么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因着什么我们可以同在基督里面，他的思想呢非常清楚，因信称义，这就成为这卷书里面最核心的主题。那我们知道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不能上来之后就东面打五十大板西面打五十大板然后大家和解，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保罗选择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不谈问题，先谈信仰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犹太背景也好罗马背景也好希腊背景也好，我们之所以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同领受一个福音。所以保罗的开场白就是讲福音，福音不是因为犹太文化，也不是因为罗马文化希腊文化，也不是因为某种理论，福音是关乎一个人，这个人是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神的儿子，是救世主。这就是保罗讲的，说福音是这个人，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理论，所以你的文化和福音没什么太大关系。当然福音会带来文化的改变，但是文化不是福音。所以讲完这个以后呢，保罗说为什么要有福音呢，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犹太人也犯了罪，那么罗马人也犯了罪，希腊文化的人也犯罪，那个希伯来文化的人也犯罪，那么怎么办呢？保罗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要考虑的，他说神的救恩是出自于犹太人，所以是先犹太人后希腊人，他说神的惩罚也是先犹太人后希腊人，而神所给予人的这个扬善也是先犹太人后希腊人。哎，这是罗马教会里面争议的一个问题，大家问题上为什么，为什么先犹太人后希腊人，为啥要这么有先后顺序呢？这就是下面保罗要阐述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保罗的第二部分，正文的第二部分内容，他要谈犹太人。因为你搞不清犹太人，你就搞不清为什么神的救恩、神的审判和神的这个祝福都从犹太人开始。所以我们要先看犹太人。今天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开始，保罗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领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宠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是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这是保罗对犹太人的一个基本定义。总的来说一句话，犹太人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楷模，是一个榜样，这个他的主要的这个观点。那我们在这地方要给大家澄清几个概念，几个概念不清楚的话我就没办法了解。第一，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是从创世纪过来的，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后裔，十二支派所产生的这个群体，就是雅各的后裔被称为以色列人，因为雅各的名字后来改成以色列，所以当你说以色列人的时候都知道是雅各的后裔。那么什么叫犹太人呢？一说这个概念大家都是脑子里清楚但又糊涂。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就指的以色列人， 但为什么犹太人被称为以色列人呢？为啥什么时候开始有犹太人这个概念呢？我们大家可能不一定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大概要知道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说，当雅各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呢，他们有一部分人下了埃及，有个儿子叫约瑟被卖到埃及。那么后来呢，雅各的家族都搬到埃及去，到埃及去要粮。最后呢，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呢，他们有了他自己的王朝。王朝时间呢，所应许的地方就是犹大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以色列这块地方，犹大地。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它是两个国家，北边是以色列国，南边是犹大国。那么犹大这个支派呢比较大，是整个南国的主要部分。那么一直到被掳的时候，人们才真正开始使用这个词犹太人，实际上就指的住在犹大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叫犹太人。这个概念如果你要追溯的话，就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所以说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呢也可以说就是以色列人，可以这么讲。在新约圣经里经常用这两个词互相来代替来补充，但是我们知道真正从血缘关系上讲，他们的应该叫以色列人，但是从他们的变迁过程当中呢，他们属于犹太人，而他们同时信奉犹太教。所以犹太人也有另一个孩子，就是信奉犹太教的人，住在犹大地的这些信奉犹太教的人被称为犹太人。好，我们要有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保罗在这儿这个词的犹太人就指的是以色列人，在圣经当中要作为楷模呢？为什么要谈他们呢？你们注意看，保罗在这儿写犹太人具备的几个重要特征是所有其他民族不具备的。第一个，他有神，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上帝耶和华神是犹太人的神，这是他们自己独有的，所以他们被称为犹太人，我们被称为外邦人，就是因为有他们有神。第二个呢，他们有律法，律法我们知道透过摩西是赐给以色列人的，也就是犹太人的，他们领受了这个律法。第三个重要的特征，因为有神有律法，所以他们自称为神的选民，所以他们是选民，那我们就剩下的所有的人都属于外邦人。因为有犹太人有这么三大特点呢，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球上是神所设立的楷模。那么究竟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可注意看保罗在这写的，让他们给瞎子领路，这就是第一个，说他们是整个世界上的领路人。第二个，给黑暗中的人照光，也就是他们是让所有这个世界中看到光明。给崇拜的人做师傅，就是让这个神有，让世界上的人有智慧去认识上帝。是给小孩子做先生，指的是说做启蒙老师的。然后说他们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看模范，这个模范给他们什么呢？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让他们知道是非是什么。哎，所以你看，简单的保罗讲了这么几句话，它实际上包含着大量的犹太背景的文化。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犹太人的确和世界上其他人不一样，因为他们如此的不一样，所以他们没有尽到上面所说的这几样职责，但是他们却因为这个身份呢自夸，这就是犹太人最大的问题。好，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肯定犹太人是这个世界上的楷模，但是呢，事实上呢，犹太人并没有成为世界当中的这个领路人，也没有成为世界上的光，也没有成为孩子的老师，相反呢，成为世界上的笑柄。那我们看看他说了，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子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违背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 这是保罗对前面犹太人说，你们如此优秀，但事实上呢，你们却成为世界的笑柄。为啥呢？就是你只教导别人，而自己却不行。这就是犹太人最大的问题，夸口。就因为神是我的，所以我用神的话语来向你定罪，但我自己可以不遵守。这是保罗认为犹太人最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带来严重后果，使神的名在外邦人中被亵渎。如经上所说，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对圣经很熟，这个地方所说的经上所说指的是旧约圣经。那么如果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马拉基书的话，里边有多次说神的名在外邦被亵渎。所以保罗讲这个话是有旧约依据的，同时在当时一世纪呢，也是使神的名在外邦受到这个玷污。这就是保罗讲的第二部分，说你们本该是楷模，结果呢你们成为笑柄。那么犹太人其实最引以自豪的是他们律法当中作为犹太人，就是他们有一个隔礼的礼仪。这个隔礼呢，是成为当时一世纪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受隔礼成为犹太人，再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是当时一世纪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保罗现在开始讲隔礼的事儿。他说，你若是行律法的，隔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隔礼就算不得隔礼。所以那未受隔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隔礼，岂不算是有隔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隔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依文的隔礼竟犯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礼也不是真隔礼，唯有里边做的才是真的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义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关于隔离这件事情呢，我们先要知道一下历史背景。隔离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时候的一个证据，或者叫记号。我们知道亚伯兰在是准确的说是生于亚伯兰立约的时候的证据。这个立约的时候呢，神向亚伯兰讲了这么几件事。他说，第一，你从现在开始呢，不要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你从今天开始呢，你不再是原来的你，你的名字换了，表示你从事另外一个人。第二个，他说，我要赐给你一块地图，你的在这块地图上呢，你要做多国的父。然后说，你看着天上的星星，天上星星如此繁多，我要让你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一样繁多。然后说，国度会从你而立，君王会从你而出。这是神与亚伯兰立约的时候讲的内容。但是这时候的亚伯兰呢，已经90多岁了，是他的这个旗下没有儿子，那谈什么后裔呢？他连一块立足的土地都没有，谈什么国度呢？也就是神给他立约的时候，他是一无所有。那作为亚伯兰说的最大的信心，就是你是不是相信神给你说的这句话？因着相信呢，那你就是在神的面前有份儿；如果不相信呢，这个约就和你没关系了。那么亚伯兰呢，相信，所以神说，我给你规定一条法律，你的孩子生下来以后一定要受隔离，这个隔离呢，作为你与我立约的记号。注意，这就是这个隔离的历史背景。换句话说，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是看他守不守神的约呢，还是看他是不是隔离呢？这就是今天保罗所要辩论的主要内容。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隔离有没有用处呢？有。所以说隔离不是没有用，隔离是有用的，但前提是你如果犯律法，那么这隔离对你是无益的；如果你守律法，这隔离就对你是有益的。所以保罗在这儿讲的非常清楚，他不是在违背律法，他说真正的隔离是一个记号，而不是你判别是不是犹太人的标准。 这个是保罗所强调的。所以他在这儿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这个外面指的是啥呢？就是受隔离的证据，有隔离的这样一个事实，但你却不是真的犹太人。他说那些外面没受过隔离，里面遵守神律法的人呢，他的心里受理了隔离，所以他是真的犹太人。这就是这一段话里面保罗讲说，律法有没有用处？有用处。你要遵守律法，这律法对你是有益的。如果你不遵守，违背律法的话，这律法对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保罗对犹太人讲的，说隔离有没有用处。然后下面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因为你从刚才看那个，犹太人成为世界上的笑柄，他的隔离呢也成为一个样子，那犹太人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保罗在这儿说，隔离有什么益处呢？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他说凡事大有好处。所以你看保罗的态度很清楚，他说律法有好处，隔离也是好的。第一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所以保罗把犹太人优点里面的第一条就列为圣言赐给犹太人。这个圣言就指的是旧约，当时只有旧约圣经，没有新约圣经，指的是旧约。其实最根本的可能指的是摩西的五经，我们知道犹太人最持守的就是摩西五经。他说即便有不信的又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所以保罗在这样说，犹太人的确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那就是神的话是交给他们的。这一点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是交给犹太人的，旧约如此，新约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手上拿的圣经是新旧约全书，那么旧约呢都是神赐给犹太人的话语，那么新约呢也不例外。虽然说新约里作者有外邦人，但是外邦人都是记载着犹太人的事儿。比如说我们读的这个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是路加写的，对吧？路加是一位这个罗马人，罗马人还不是犹太人，但是他记载的呢却是保罗的历史事件，是一个犹太这个使徒的历史事件。所以有好多的这个作者对这个方面有争议，但是你要好好去看的话，其实新约和旧约神都是赐给犹太人的。我们今天有份读这本经文是神的恩典。所以圣经的原文是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写成的，而不是用我们的中文写成的啊。所以这个概念我们大概知道保罗讲的是一个对的。他说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了犹太人，这是第一要紧的事。那我们在读到这儿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姐妹读这儿的时候问过说，第二在哪呢？第三在哪呢？第四在哪呢？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没问过啊。那现在问，到罗马书去找，我告诉大家回去读第九章，剩下的部分在第九章里面，我们以后会讲到那地方啊。的确有其他的，保罗在这儿只讲的第一是神的话语交给犹太人。好，他说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句话其实是保罗引用了旧约的一句话，是诗篇第五十篇，当大卫犯罪以后写的一首忏悔诗。这首忏悔诗大卫是这样写的，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那么保罗把这句话引到他的罗马书里面，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说，当上帝责备人的时候可以显出神的公义来。那如果有人和上帝争辩的话，没有人可以得胜，得胜的只有神。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大卫肯定对这句话是很有他的这个亲身体验的。神责备大卫显为公义，这没错，对吧？那么大卫和神争辩的时候呢，大卫并没有得胜。圣经中还有其他的例子吗？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约伯记。 约伯和上帝争辩很久，对吧？约伯一直在问上帝，你在哪呢？你为什么抓着我的辫子不放？有那么多坏人你不管，为啥光管我的事呢？后来上帝给我说，给约伯说了一下什么，你看看周围的世界，你看看牛，看看猪，看看猪马牛羊，你看见什么了？上帝说，我曾经，那个约伯最后一句话说，我风闻有你，今日我亲眼看到你。所以这就是争辩，争辩的结果是什么？神得胜，约伯的败了，但约伯却服了，却信了。圣经中还有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去尼尼微宣教的那位，在鱼肚子里面那位，叫什么？叫一下卡在这儿了，那个叫一下把这个人名字给忘了，脑子现在不好使。就是去尼尼微宣教的那一位，上帝说你去尼尼微宣教，结果他不去，怎么也不去，去了以后他在那个山坡上待着，他说是我要看看上帝你给我怎么交代，你让我来的时候一说他们就信了，我让你看看看看约拿，好，我想起来了，约拿。结果上帝说好啊，那你站在那等着我看看他的作为，结果尼尼微的城全城人都信了，约拿很不高兴，约拿说上帝我知道你就会这么干，你说话肯定不算数，你看看现在他们都信了你怎么办呢？结果上帝给这个约拿蒙那个头上放了一棵蓖麻树，约拿说就这根树遮着我的阳阳光多好，结果一夜之间上帝让那个蓖麻树死了。这时候的约伯就说什么，哈，上帝太小气，结果上帝给他一个教训是什么，这是我的，我有权让他做任何事情，尼尼微的城也是我的，那里面有属于我的人，所以我要救他。最后什么，约伯服了吗？约伯也服了，约伯也认输了，上帝赢了，约伯服了。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争辩的话，神一定会得胜，如果上帝责备我们的时候，就会显出神的公义。但是这里面呢，经常有一个观点被这个世人所利用，是怎么利用的呢？就是下面这句话，以恶成善，这个思想是当时保罗驳夺的一个重要的错误理论。因为神的公义在审判人的时候写出来了，所以当时的人就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写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的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么审判世界呢？若神是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那么这就是保罗驳斥的当事人的统用的一个思维模式。他说你看，因为我犯罪了，所以神的公义才彰显出来了，那你看我犯的罪越多，神的公义不显得越多吗？我成了一个义人了。如果没有我犯罪的话，你看神的荣耀都显不出来了。在我们新约时代，我们经常有好多人会问这个问题，说如果没有犹大把主卖了的话，主的救恩都成就不了了。这种荒唐的理论在一世纪的时候非常盛行，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这样的理论是断乎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人不能靠犯罪来彰显神的公义，这个理论是错的。所以他说，如果神是虚谎的、真实的，那么我们的虚谎可以上真在神的真实的面前显出神的荣耀来，那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不是因为神的荣耀是原来没有，是因为我们犯罪才出来了，是因为神的荣耀原来就在那儿，把我们的罪恶照出来的时候，你罪越大，显得神的荣耀越荣光。所以这个不能反过来去使用。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他说如果我们用犯罪来求善的话，那我今天作为保罗讲的他自己，为什么要作为一个囚犯呢？到处被人所追打逼迫呢？因为他是传讲神道的人，他并不是一个作恶的人。所以呢，他说你不能以恶来称善，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论。 所以呢，如果说是以恶可以成善的话，那么神讲没有资格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的罪恶过于沉重，神只能用他的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而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过于黑暗显出神是公义的，这个理论是错的。这就是保罗在这儿讲说，你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神的公义显出人的罪来，还是罪可以让神的公义增多，这是不能反过来讲的。好，然后他说因为这样呢，他说既然这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这个我们就指的希腊背景的这些人，那么他们呢就指的是犹太背景的这些人。他说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比这个犹太人要强吗？他说绝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那么这句话其实讲的非常，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犹太人从来认为他们不在罪恶之下，认为他们在神的荣耀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说犹太人有神，有律法，有他的这个先知，有他的这个君王，他们一直认为他是选民，他们没有在罪恶当中，只有外邦人是神以外的，外不属于家里的人，所以在罪恶之下。但是保罗说我们可以同证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这是保罗从旧约里面看到，说整个旧约历史给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义人。那我们如果看旧约，我们也读过旧约对吧，从创世纪开始读到这个马拉基书，你能看到旧约当中有一个义人吗？也没有任何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每个人都有过犯，都有他自己的罪过。他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窥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那么这一段描述呢，就是说在历史当中看的话，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希腊人罗马人也好，没有一个义人，也没有一个真正行善的人，他说连一个都没有。而他们都做些什么呢？注意下面讲的，喉咙、舌头、嘴唇、满口，全部的所有这些犯罪的器官在哪呢？都在头上，是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五官基本上都是用嘴来犯罪。什么意思呢？夸口的事儿太多。我们这些外邦人是不懂律法，所以我们用自己夸口。而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有律法，有律法来夸口，所以所有的人都在夸口。杀人流血，他们的脚跑得飞快，杀人流血指的用的是手，脚跑得很快，咱们做干坏事干得很快。所以当时你会看到，从历史当中可以看到整本圣经里面记载的，没有一个是可以成为义的人，没有一个是行善的人，各自都在神的面前有他自己的过犯。他说平安的路他们不走，他们眼中不怕神，这个是所有世人犯的最大的罪，就是眼中不怕神，不敬畏神，没有把神当回事。所以在罗马书刚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讲神的事是明明可见的，借着这个所造之物是明明可知的，无可推诿，每个人都看得见，都可以感知得到的，是没有可以推诿的事情。但是人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不把神来当作神来敬拜他，这是世人所犯的最大的一个罪。所以说没有一个是义人。说我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把这个小标题定为知罪，就是因为这个这一句经文。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啊？犹太人，你们有律法，所以你们在律法之下，你们当遵守律法。这个律法是让你们干嘛呢？是让你们去遵守，不是让你们夸口。所以律法本该塞住你们的嘴，叫你们服在律法之下，好好的去照律法行事。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的。请问称义是什么？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什么叫神所谓的称义。神所谓的称义最开始就讲的是守全律法的人就被神称为义人。在旧约里面大概意思就是守全律法的人就被称为义人。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全律法，你犯了一条律法就犯了整本的摩西律法。所以上帝说在律法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守着的。但是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因为有律法让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我们现在要讲一个历史事实，在律法之下兼为罪人，这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摩西开始的。因为在摩西之前根本没有律法，对吗？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所以所有的律法都是在摩西律法之后产生出来的。所以人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犯了律法呢？摩西以后。那么摩西以前的人呢？因为没有律法，所以都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在摩西律法以后呢，人就有律法的人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这话讲给谁听的？讲给犹太人听的。因为这律法是赐给犹太人，所以他说你们犹太人，你们在律法之下，所以你们知道你自己有罪，所以你应该闭口遵行神的律法，服在神律法的审判之下，而不是夸口你有神的律法，别人定别人的罪，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律法是让人知罪，律法并不能使人在律法上称义。那我们刚才说称义是指的守全律法的人声称他为义人。那么一旦有了律法呢，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把人照的都有罪，所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因为你守不住律法。就是知罪的意思就是这个，律法让人知道自己在犯罪，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点。好，那么这是保罗今天关于犹太人他讲的几个重要的特征。那么这几个特征里面我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先犹太人后希腊人？我们要把最后一张幻灯片呢稍微给大家多说几分钟。今天保罗提了这么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割礼，他说割礼呢是犹太人，是这个神与亚伯兰立约的证据。本来这个割礼呢是一个证据，因为你在神的里边遵守神的这个协议，遵守神的约定，所以割礼是一个记号，只能代表你这么做了，不是一个标准。不能说因为你受了割礼，所以你在神的律这个约定当中，这个不能返回来的。就像我们今天所说这个，今天看到这个，我们在基督里表示圣灵和我们同在，但是不是说你身体上有一些特殊特异功能就证明圣灵在那儿？这是两个不能返回来说的。这是为啥我们今天为啥灵恩派和基督教会之间有如此大的冲突，就在这儿。神救赎你，你相信了神，这是你的信心，是你在基督里的凭证。但是不要把外在的表现作为一个标准去判断。所以割礼是好事，对犹太人来说割礼是一个好事，表示他们遵守神的约定，这个证据。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标准来，因为受了割礼就认为他们是神的人，是神家里的人，这个是错误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神的话语，叫圣言。圣言呢是神公义的标准，如果没有神的话，人就不知道神的公义标准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还是非。 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是对的是错的呢？因为神的圣言，因为神的话语。所以这个话语呢，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但不是我们夸口的理由。那么犹太人呢，因为有神的话语，他们用这个准则呢去约束别人，却不约束自己。他们用这个话语去指责别人，去用在自己身上来夸口。那么这是保罗在这批评他们，他说你们不要把圣言错误的应用了，神给你们的话语是好的，所以呢你们作为夸口是错的。第三，律法。律法其实是圣言里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神的圣言里面包括律法还有别的东西。他说这个律法呢是让人知罪，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到人的本相。但是犹太人呢把这条律法呢干成呢用于定罪，他用这个律法来要求外邦人。那么具体在保罗这个时代来说，他要求外邦人先受割礼成为犹太人，再去接纳耶稣基督，那么这样是一种定罪。所以保罗说，因为割礼是给犹太人的，因为圣言是给犹太人的，因为律法是给犹太人的，所以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从犹太人开始，然后后世希腊人。因为这三样东西呢，神的救恩也是从犹太人出来，先犹太人后希腊人。那么第一句话我们好理解，神的审判从神的家里开始。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里面所有的书卷都是写给属神的人看的，没有一卷书是写给外邦人这些不认识神的人看的，从旧约到新约。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啊，圣经就是写给这些属神的人看的。为啥呢？你是家里人，神对你有约束，祝福从家里开始，审判也从家里开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罗思想，说这回答了刚才他们的问题，为什么先犹太人后希腊人。第二个就是救恩，救恩也是从犹太人出来，耶稣出生的时候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对吧？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的儿子，这都证明了他是一个犹太人，这个救恩从犹太而出。而且最终先传的时候呢，也是传给犹太人。我们今天认为基督教会外邦人这么多，其实我们追溯到一世纪的话，一世纪初期教会的信徒都是犹太人，外邦人是很少很少的。直到基督的福音传到外邦去的时候，因为外邦人的数量很大，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会的外邦人比较多，犹太人比较少。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福音诞生于耶路撒冷，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走出犹大全地，走到撒玛利亚，然后传遍地极。这个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从神的家里出来的。这是保罗讲的第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内容里面，是为什么神的审判、神的祝福和神的话语先给犹太人后给希腊人。那么这句话里面我要做两个重要的小结，上帝不是拿来夸口用的，以色列人有上帝，有律法，有圣言，但这不是他们夸口的理由。上帝是要去敬拜的，他要犹太人，你们要知道敬拜你们的上帝，而不是用上帝去夸口。律法不是拿来定罪的，是让人知罪的。这个思想呢非常非常的好，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非常好。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出现以后，为什么争吵不休，教会的教务会议为什么从早上可以开到晚上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神的律法是定罪的，我们总要说这个东西你错了，这个东西是你错了，而没有人就用神的律法去让自己知罪。所以保罗用这个教导，教导什么？教导罗马教会的人，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们都是罪人，你们都需要福音，你们都需要神的话语让你们知罪。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在福音里边，我们都自己看自己的罪，我们就可以坐在一个桌上 来传播基督的福音，在基督里合一。这就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这个用意。所以接下来这一段经文不长，他记载犹太人就讲了这么几大特点，其中主要讲的第一条，我们刚才剩下的那几条在第九章，大家回去去读啊。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在第九章，没有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但是他告诉我们的信息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犹太人的确不同于外邦人，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罪人，都需要基督的福音。但是不要忘了，福音从神的家开始，审判也从神的家开始。那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是基督的教会，那么基督对我们的祝福是从教会开始，基督对我们的这个审判也是从教会开始。所以我们有双重的这个身份，既要承受神的祝福，也要为基督付出代价，这是正常的这个基督教信仰。好，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因为今天内容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给大家多留一点讨论时间，因为罗马书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大家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我们一起可以来讨论。晚上呢，大概我就会把课程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也可以到 YouTube 去看啊。